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也有不少是惊喜的事情会发生。我是刚从西班牙在那边四个城市来讲道，刚回来。那我在路上呢，电脑就坏了，然后呢，今天呢就把师母的电脑带上来，然后呢就那个档呢，本来我以为是存到我的腰盆上面，那后来呢发现来了以后呢，跟弟兄来看，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啊讲到了那个档案，然后在我的这一台的师母的电脑里边也找不到，结果呢就有意外的惊喜。啊，今天呢就是讲一个意外的惊喜的啊，是相关的一个的信息。当时保罗他是领受了一个的意象，一个托付，在安提阿的教会的时候，他们的一群的领受们、长老们、教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很明显的就感动他们，把他们中间最好的来差派出去，就把巴拉巴，就把保罗差派出去。于是呢，他们第一次就到处来旅行布道，那第二次又是当时呢已经是保罗呢为首了，来带领着一个布道团。那当时呢，他的心意是往东来走，到了美西亚的时候就往东，兼顾他们第一次旅行所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但是圣经却说呢，啊，圣灵禁止不给他们往东来走。于是呢，他们就下到了吕佛家，到了加拉太的一带。本来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境，我们来看一个图哈。美西亚呢，就现在的土耳其的北部。本来在美西亚的那一边，就往东来走。如果他向东，向东，再向东，说不定啊，跑到中国来了。那福音呢，首先传到中国，那整个历史呢就会改写。但是耶稣的灵就禁止，不许他在美西亚往东，到加帕多加再往东那边走。于是呢，他就下到呢特罗亚。在特罗亚的那个晚上，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异象，是什么一个景象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看很明显的，他看到有一个异象，有一个人，他的样貌、衣着、口音，告诉保罗，这个人是从欧洲大陆马其顿那边过来的。那这个人在异象里边就向保罗发出一个呼吁，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保罗认定这个是神要他往西来走，他认定了以后就坐船。那这一幅的马赛的壁画呢，是在比利亚那边拍的。当时他就看到一个异象，马其顿人向他讲：“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把福音、把救恩传到我们中间。”保罗认定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异象，于是第二天他就从特罗亚就坐船越过了爱琴海，离开了亚洲大陆，就迈向了欧洲大陆这一片的土地，经过了尼亚波利，然后呢到了菲利比。菲利比是希腊最东边的一个边防城，也称为驻防城。 众军驻防在那边的一座军事的一个城市。那他过了那个爱琴海，到了菲利比，就那个图里面所展示出来的马其顿，现在呢就是我们称为巴尔干的半岛，就在那边第一个的驻防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邑。他是按照他惯常的一个的规矩，到处来找他的同胞犹太人会聚居在什么地方，安息日在什么一个地方来聚会，有没有会堂。发现呢腓立比没有会堂，但是有一群的犹太妇女，他打听的时候呢就知道在安息日经常在一个地方在那边来聚集，是在一条河河边那边来聚集。于是呢他就打听了，到了时间就去到这条河，就是他的同胞经常聚集的那个地方。那现在如果你去的话呢，还可以呢找到腓立比，并且呢是保罗当日那条河就找到一位女士，不是途中的那位哈，那个是我的师母啊，就找到一位女士。圣经怎么记载这位的女人呢？圣经就说呢，她的名字叫吕底亚，她是从土耳其亚细亚推亚推拉那个大城市过来的，她是做买卖的，一个妇女做买卖，并且呢，她是卖什么呢？卖紫色布料的那个生意。紫色的布是古代呢王族贵族所穿着用的布料，说呢他是卖高档的那些的啊布料的人。当时这个尼底亚，圣经记载呢他是一个外邦人呢，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是近前的外邦人。什么一件事呢？新约里面所讲的敬虔人，是一些外邦的人，他羡慕犹太教，羡慕独一的耶和华，而不是多神教的那种罗马的世界的那种的信仰。于是呢，他是一个外邦人，归入了敬拜耶和华的这个队伍里边。于是呢，他在安息日就按照摩西的规矩跟犹太的妇女就来到这一条的河，在那边来祷告。虽然没有会堂，虽然没有其他的一些的设备，但是呢他就来到这一条的河，在那边来祷告。当时保罗就到了河边，看到这群的妇女，也看到吕底亚，然后他就把上帝的恩典，把福音来传给他们，圣灵就在他们心中动工，尤其是这一位的外邦敬虔人，这位从推亚推拉过来卖紫色布料的这位吕底亚的心里边，他很受感动，然后呢，打开他的心，就让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里边，他就得救了，并且他就是在这条河的那边来施浸。那今天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你到啊保罗行踪，到了七教会啊亚细亚一带，然后呢坐船啊经过爱琴海，然后就来到呢啊腓立比。我盼你们有机会的话呢啊，你们有能力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去一下，不论是去圣地，也是保罗的使徒的行踪。那这种的经历呢，对你呢是帮助很大。你感受到呢，读圣经呢，不但是读一些的故事，不但是读一些历史而已，乃是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上帝在人间如何的来施展他的作为。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人生的里边会经历很多转折，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他们原先计划所要做的啊，耶稣的灵改变了他的整个的人生。 也许你今天有你的理想，有你的计划，有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心，一个开放的灵，让耶稣的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遇上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想也想不到原来跟随耶稣是那么兴奋的，那么给我们看到是每一天每一年都不同的，因为主是这位更新的主，创新的主，他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所体验的都是非常宝贵的。刚才陈传道呢，他提到呢，有短宣队是刚从阿联盟对不对哈？那阿布达比那个酋长国回来，你们有几个人一起去？有四位啊，请问哪四位？你们去了阿布达比的，感谢主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呢？四位嘛，一二三。啊，对对对，在那边哈。那我相信呢，这个体验是非常宝贵的。那你能够在你的身体壮健、能力许可的环境里边，拿出一些的假期，哪怕是两个星期、十天、三个星期，能够到了一个的宣教的工厂，在那边来体验、来经历神如何的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都是很缺乏的，有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睡也睡不着，对不对？那饮食习惯又不一样，那有的时候我们又遇上身体不舒服，但是呢，你看到我们在软弱中间，在需要的时候，神如何的来供应我们，他的能力如何在我们的软弱里边来彰显出来。那当时保罗就是上这一群的人来传讲耶稣的福音。我们说要跟随耶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第一道的命令，就是他刚出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在加利利的海边看到有几个渔夫，一个是彼得、安德烈，然后呢，他就向他们发出一个呼吁，并且是用一个命令时态来讲出来的，来跟随我，来跟随我。然后他给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来经历他，他应许给我们，使人得人如得鱼，让我们成为一个渔夫，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许多人的生命，让我们的光能够照亮接近我们的人，成为一群点亮世界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我都要做光做盐，在黑暗的角落里边，我们成为千千万万点的光，千千万万盏的明灯，在那边来照亮。当时保罗跟希拉就到了这个腓立比，就看到他的同胞，其中有一个是外邦的女子，就向他来传讲福音。那尼底亚呢，就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信主、第一个受洗的一个的人。那今天主也是带领着我们，主有的时候透过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很确实的感动、带领、引导我们，圣灵做主导的，把一个意象、把一个托付、把一个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呢，这个负担不会受时间、环境所改变的。那我不晓得主在你的心灵里边有什么的感动，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他是到处来寻找愿意顺服、愿意倾听他的声音的人。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张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到他要我们所看见的。民无异象，民这怎么样？ 就会灭亡啊，就会放肆啊。一个人没有意向，意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使命。人生没有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汪汪大洋里边漂流，没有定向，被风浪摇摆不定。但是一旦有了一个定向，有了一个方向，一个使命，人生就不一样了。神不是要我们在黑暗里边来行走的，黑暗中呢，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各怀鬼胎啊！我刚从欧洲回来嘛，那这一次呢是欧洲几个国家呢，就有60几位的教牧同工跟教会的领袖呢，他们来自欧洲的荷兰，来自葡萄牙，来自匈牙利，来自西班牙，住在马德里呢有一个的神学班，那我就在那边来教。那什么叫一个使命，一个方向，一个意向呢？那就我就讲一个故事哈。有一列火车呢，就从德国呢开到比利时哈。这一列的火车里边呢，就有一卡，第一卡里边就坐着4个人，好，2个2个对坐。那一边呢就是一个的妈妈。啊，在他旁边呢是一个妙龄的少女，非常漂亮啊。然后呢，对坐的就是有两个，一个呢是非常严厉的、严峻的一个长官，那在他旁边呢是一个很英俊的一个士兵啊。4个人端正的坐在那边，所以那火车啊，咕隆咕隆咕隆，就是开到比利时，中间经过了一个山洞，突然间在山洞里边停电。一片漆黑，在黑暗中产生一些混乱，在混乱里边呢听到有声音，然后啪啪，然后过了不久呢灯又亮了，出了山洞了，然后看到4个人端正的坐在那边，在妈妈的脑子里边出现了一个的图像，哼，这个士兵好摸黑的跑过来，好，亲了我的女儿2下，还好我平常教导有方，我的女儿给他打了2个耳光。这位妙龄少女呢，脑海上面出现一个图像，啊，这个英俊啊的士兵，刚才在黑暗中走过来，亲了我2下，但是我妈妈太严厉了，给他打了2个耳光。那这个严峻的啊将军是啊，他的脑海上面出现一个图像，哼，这个士兵刚才摸黑跑过去，吻了这个女子2下，害了这个女子打了我2下很重的耳光。然后这个士兵脑海里面出现一个图像，他会心的微笑，啊，真好了，刚才在黑暗中亲了这个啊妙龄少女的啊。面颊2下，又是不报仇打了这个长官2下。那在黑暗里边呢就各有各的想法了啊，在混乱中间呢就出现了一些的情况，但是神对我们的带领不是在黑暗里边呢，各位弟兄姊妹，不是在混乱里边呢，他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亮光，给我们看见有意向，有定向，有方向，有使命，有托付，说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给我们的声音，他会主导，他会引导，并且呢我们要看看环境，环境是一个引证，环境会导引我们。好，有的时候门会关上，这边的门关，那边的门又关，这个门又关，看起来头头都是碰钉子，但是你不要以为碰钉子不好啊，碰钉子是神关门的时间，透过那个环境好，使我们走走走走到一条他要我们走的那一条的路上，这环境是有导引的。再过来呢，我们的经验呢也会指引我们，经验呢是个人的过去的经验，是弟兄姊妹长者们给我们的他们经验的一些指导，从客观的一面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恩赐如何，我们啊侍奉的方向是如何，我们将来是如何来走。那透过圣灵的主导、环境的导引、经验的指导，我们能够确定这是马其顿的一个声音，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一个人没有意向就会放肆。什么叫放肆呢？放肆呢，在古诗里边是形容啊，一个人进入圣殿里边没有整理好他的头发，蓬头散发，或是呢他不解，或是呢他是就是任意妄为。那我们一个人没有一个定向，没有一个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很快呢就过一年了，很快又过十年了啊，你还有几个十年给你来浪费呢？对不对？好，时间就是这样子的穿梭的来经过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把握时机，我们珍惜光阴，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余生来献给我们的主。这个不是我原先计划要讲的，我感受了哈，我原先那个档呢，我这张纸都没用了哈。那就是，但是呢，既然呢，在我的那个这边呢，我就开始来讲。这几年呢，主呢是带领我有机会呢到了欧洲大陆呢来侍奉。那你知道呢，当时保罗是从特罗亚经过爱琴海啊，就是在那在那个你们最右边啊，经过爱琴海就过去呢腓立比，是马其顿，然后呢就开始呢在那边来传福音。一直下来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哥林多，然后雅典，然后就回去。第三次旅程也是呢一直到了罗马。保罗的心意是这样子，也是他的福音的一个策略，就是先到一个重要的城市，在那边建立一个据点，然后把福音在那边传开，教会建立以后，就从那个城市跨越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三年的时间建立起教会，他的心是看到罗马，于是呢果然主带领他去罗马。罗马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的政治、一个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然后呢他到了罗马，在凯撒在那些面前来做见证。但是他到了罗马以后呢，他的心呢是到西班牙，到地级。当时所谓的地级，在罗马的世界就是到了整个欧洲最西边啊，就是西班牙。那教会的传统里边呢，也说保罗的确是到了西班牙，在那边把福音传遍。他所到的地方就是点亮当地的啊，把福音传遍给他们，传给他们。今天你要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有他的带领哈。你在中国有一段时间，你在中国你也是漂流了，走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呢又神带领你来了加拿大。那也许你来了以后信了主，那在这边开始建立你的家园、你的事业、你的教会、你的侍奉。那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每一个站、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台阶都是预备下一个阶段。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神就预备他去罗马，他到了罗马的时候，神就预备他到了西班牙。过去几年来呢，我在去年呢就有机会呢在北欧，当时呢是四个国家有一个联合的退休会，有450人就在那个 Stockholm 啊，瑞典的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在那边呢来有夏令营。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在不同的城市里边讲到，当时我是跟张伯利呢同工。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分两个队伍，那他呢就到了丹麦，然后呢到了挪威，那我呢在瑞典一带以后呢就到了丹麦，然后再回头呢到芬兰跟他会合，那就完成我们那个队伍。那前一年呢， 我就是在德国呢，当时全德国呢有六十几个华人教会跟查经班的骨干的领袖，然后呢就来培训，就在哥廷根啊哥德根来在那边来培训。欧洲呢是福音先啊透过保罗跟其他的信徒传到欧洲大陆，并且呢好、啊、让欧洲呢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是呢现在的欧洲又是如何呢啊，现在的欧洲呢杰夫呢本来是有一个录像的，但现在不没有出来。这是在莱比锡，德国的莱比锡啊，在一个闹市还很繁华的一个城市里边，你看到那些剃了光头的那些啊是洋人，他呢是穿着的是一些的袈裟的一些衣服，在旁边有一个偶像啊，这个偶像呢是一个很啊一头的大象啊，大的象，然后呢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人的身体啊，就那个 Hare Krishna 就在那边来拜，并且呢在街头上呢来载歌载舞的在那边来跳舞。但我呢就在人群里面看到这些的人，我心里面就很大的感触，福音传到欧洲，他们离弃了偶像，离开了偶像，转向真神，但经过了那么多年来，竟然他们再回到偶像的那边来敬拜。于是呢我在人群中间我大声的喊，当然他们在跳舞很大声哈，喇叭也是很大声，那于是呢我用尽我所有，我讲话呢可以很大声的，你知道吗啊，于是呢我大声的用这种的声音啊来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亚洲人离开了偶像，你们德国人欧洲人竟然去拜偶像， Shame on you。我就用英文讲了，但我德文虽然懂但是很有限，但是呢的确是如此。各位弟兄姊妹，欧洲现在不再是一个好基督教的国家，是基督教后的一个时期，它不再是派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来传福音，他们现在需要人家把宣教士送过去来向他们来传福音的一个地方，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地方。在几年前我在河南，在海牙，他们那边有一个华人教会买了一个堂，那个堂呢就是献堂的一个典礼，然后我在那边教一课神学，又讲一些道，那我就住在那个堂的旁边的牧师楼。那个堂它有一大概可以容纳呢800人啊，最全盛的时候分两堂的聚会。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卖给华人教会之前呢，就是只剩下呢啊二三十个人，然后跟附近的一个教会合拼在一起呢还是三四十人四五十人，然后后来呢就卖给华人教会。当华人教会用一个很低廉的价格呢把它买过来，是很高兴。但是呢你看到呢这个河南本来是改革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大概五十年前呢福音还是很兴旺，在那个大概四五十年前呢大战以后呢这个堂还是坐满人，并且有两堂的聚会，但是这四十年五十年的发展呢就一落千丈，然后呢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光景。求主来怜悯，让我们看到啊，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的人的心意。那这些这呢是去年呢在瑞典的那个聚会的那个情况，那就华人现身是日不落的地方啊，有世界每一个的角落呢都有中国餐馆啊，都有呢华人教会，并且呢在北欧在冰岛那边呢也有啊华人教会，并且呢就他们都是很追求，并且都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为主啊，这一群的人中间几乎80-90%呢都是从中国大陆，来自东北啊哈尔滨啊，来自呢不同的地方，在那边信了主， 并且呢来聚会，并且呢有的就来在灵会里边来信主的。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很多年前我在有一次去中国的路上呢，我是坐日本航空，然后呢就先到东京，然后转机。那在飞机上呢，就有几个人跟我一起聊天，我们就在那个乌航的那个站那边呢，靠近洗手间那边来谈话，大概有四五个人，我们在那边聊天。有两个呢是日本的工程师，有一个呢是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生，一个 MIT 的一个博士生。那我们几个人就在那边聊天，那两个日本的工程师呢，他们就讲他们的公司是多辉煌，那个时候他们正是还是很好的事情啊，他们的公司遍及全世界全球，然后呢他们的产品是多好多好啊，他一直在那边夸耀。然后呢那个麻省的理工学院的那个学生呢，他也是在那边来讲啊，那 MIT 是多好啊，产生最尖端的科学家等等等等，讲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呢他们就问，哎，你是干嘛的啊？我看到他们这样子夸耀自己的那个学校啊，自己的公司呢，我也顺着那条线来讲。我说呢我这个公司呢是很多年历史了哈，2000年了哈。那我们的分公司呢遍及全球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分公司啊。我们的员工呢有的是在农村里面很实干的有的在城市里面的高等知识分子然后呢我们的产品不会坏的但我一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呢，那个麻省的博士生呢就说，嘿，你是传教的。的确是这样子。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福音就是遍传天下。有一首歌呢是邓丽君的一首歌叫梅花。这首歌呢曾经差一点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但是对，我不会唱了。但是呢就后来呢我就把它改了一点不然是梅花然后遍满全天下。但是呢教会我是福音遍满全天下。的确是如此。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呢就是认定究竟上帝在我的生命里边有什么的作为。那我的一生强壮的70年80年，更长一点的可能有90年。我的母亲到95岁的时候呢才归天家，那差不多一个世纪。那有的可能50-60岁，但不管我们人生的长呢短呢，那这是很相对的一件事。但要紧的就是我们怎么活我们这一段的人生，哪怕是70-80年，或是80-90年，或是50-60年，那我们怎么把我们有限的人生投资投身投入在有永恒价值有永存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的目标里边呢？那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来思考的一件事。那福音就是要传开传遍天下。当时这一次的灵会里边呢就是有28位呢，他们有的是在灵会里面信主，有的已经准备好了就在那个河里边呢就来受浸。受浸的时候高兴快乐的。福音就是要传遍天下。你跟我就是在整个的福音遍传的一个的过程里边。福音从耶路撒冷透过使徒们透过信徒们传到欧洲。欧洲把福音遍传，然后差派不同的传教士到了非洲到了亚洲。那你跟我就是在整个的宣教的运动里边，有的是在中国信主的，有的是来了加拿大， 我是在美国，我在德国信主的，不管在什么一个地方信主，但是我们就说领受了福音以后，究竟我们如何的把我们的福音来传遍，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社区，传给我们的朋友。我是在大学里边信主的，当时就有一群的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跟他们查经观察他们以后，我最后呢圣灵呢就感动，我就在一个冬令会里边呢来觉志来信主。后来呢是我的母亲，她的64岁，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呢她信主的。后来呢就是我的姐姐也信主，那我们福音就是要这样子哈，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一代里边来传开。我们中间的家人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呢？你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太太或父母亲或孩子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来尽上我们的本分，用诸般的智慧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所身处的工作单位，经常每一天啊工作的时间都跟他们接触的，有没有把一些单张，有没有把一些的爱，把一些的祷告来摆上为他们来祷告呢？我们所身处的一个的环境，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有没有这样一颗心把福音传开呢？那今天当我们结束了这个系列所谓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点亮世界的一群人，那你跟我都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点的灯，照亮我们周围的人。那主在你的生命里边，主在你的当中有他奇妙的带领，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来就给主来使用，无论是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工作的单位，无论是在海外的一些的需要。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福音传到我们的华人的圈子里边，也感谢主让我们领受了福音，不但是得到福音的好处，不但是领受你的福气，更是你要我们作为一个的恩典的出口，祝福的出口，把福音，把你的爱，把你的光来传遍。但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有一个定向，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就愿意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边把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爱来传开。我们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来完成你的旨意，愿意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一生里边，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